今天想跟大家宣布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在新的一年啊，我跟舅启动了一项新计划，就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叫做数位游牧 digitalnomad.press。这是一个专门为梦想成为数位游牧工作者所建立的知识还有新闻网站。这些年啊，我们发现喜欢工作但不喜欢上班，成为很多工作者的心声。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啊，最进步也最自由的时代，却有许多人不得不朝九晚五，不是身在公司，就是正在往公司的路上。其实呢，国外从很多年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啊，为了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开启了数位游牧之路。只要一台笔电，一张网卡，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办公室，不光工作，也同步累积了生活上的乐趣。如果你也曾经向往弹性兼职、当自雇者，或者接案赚钱，甚至独立创业，总之啊，任何能够兼顾工作还有自由的方案，我建议你别再犹豫咯，现在就开始计划，因为啊，这已经是全球快速崛起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让数位游牧网站成为你的资源库，获取产业动向、数位工具、提案技巧等知识，还有吸收工作签证、跨国接案、海外金流等等情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你数位游牧的绿洲，让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族人，彼此学习，并且相互陪伴，开创人生全新的可能。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观看数位游牧更多的介绍哦。Hello， 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我是 Brian。 今天这集呢，请到了一位我们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哈，读者太太。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们三年前曾经跟他做过一个岳阳的访谈，他是作家也是职涯教练。那今天呢，刚好我没有这个找到他的时间哈，他现在跟我们在英国岳阳。可今天呢，我们第二次的访谈啊，要聊的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议题，就是远距工作、数位游牧哈。他在这一点方面非常有经验哈，看看今天他会怎么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亲身的体验。Hello Moja， 你好。
Hello Brian， 很高兴又在线上和你见面了。
是，很高兴。
对，三年了，时间过好快。
其实我们上一次聊的比较多是你的异国婚姻，还有生活，还有你在台湾的历程。其实上次没有机会聊你实际上在做什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现在有哪些职涯上的身份，除了你是读者太太以外。
对对对，其实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天哪，我的这个自我介绍应该是史上最长自我介绍。
身份太多。
对对对，那总共是有五个身份啦。那我先从第一个，就是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我的正职，这样，就我是靠这个为生的，这样子。我是一个我是一个资深的行销人，好，我总共在台湾跟英国的观光跟行销经验加起来已经超过十年了，台湾大概两年，然后英国是八年多这样子。目前我是在英国的这个前40大的行销代理商工作，然后我是担任客户经理。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公司是一个远距工作的公司，所以不需要进公司这样子。那这个后续我们也可以讲一下这个公司的这个 remote 的 policy 其实有一些改变，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这个心路历程这样子。
有人试图要把你抓回去上班的。好，然后呢还有什么身份？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 Brian 有提到，我是一名职涯教练嘛。那这个身份其实是从2022年的时候开始，因为我取得了这个职涯教练证照之后，我开始辅导了很多，不管是在台湾啊，或在英国，或在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如果职涯上有一些不管是瓶颈啊，或者比较迷惘，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困惑的地方，我辅导他们这样。目前累积了大概超过300小时的时数，就是咨询的时数这样。然后第三个，刚刚 Brian 提到，就是我是作家嘛，我出了三本书。那第一次跟您聊天的时候，是在第一本书，就是《大不列颠小怪癖》出书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些英国文化的东西这样。后来第二本书是异国婚姻，就是读者太太解锁英国婚姻，然后这本婚姻这本书非常荣幸得到 Brian 的挂名推荐，到现在我都还非常感激这样。然后第三本书就是因为我的职涯历程的改变，我在2021年成为远距工作者之后，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Work from Home 也能打造国际职涯。那 这本书那时候出版社的意思是说，因为好像台湾还比较少人是这样的，
对，
或者是市面上有很多书，可是大部分都是国外作者写的嘛，所以他们就问我说，那你有真正的经验，你要不要来写一本你台湾人的观点的那个远距工作的心得这样，所以这个书就在两年前就出版了这样，所以我还有第三个身份是作家。然后第四个其实呢，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其实自己有创业啦，就是跟 Brian 一样，可是就是我还要多学习这样，我比较之前这样。对，那我在英国注册了一个公司，那它是一个公关公司这样，然后主要是帮一些台湾的企业啊，还有政府做一些到英国或者到欧洲的一些公关案这样子。
嗯，
所以这第四个身份，然后最后一个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太太，然后也是一个妈妈这样，我有两个小孩。一个3岁，一个10岁、
嗯。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叫读者太太嘛，因为我先生姓 Reader， 所以我就变成 Mrs. Reader。
Mrs. Reader，
主要是5个身份，希望也应该还好了，没有占用你太多时间介绍。
除了这个，你讲的这5个，最后一个我还真是没有一辈子没有机会担任这个角色，这可能也是最难的一个角色。对，那我们今天其实我觉得。哦，附带跟大家一提啊，读者太太书还蛮值得看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议题是非常符合现在大家关心的潮流，尤其是第三本哈，就是在谈这个远距工作。另外一个，因为他写的书完全都是他自己真正做过、自己真正有经验、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看他的书里面讲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你一看你就会心一笑，你觉得那个真的是在那个里面。这个经历过的人他才会知道这个点、嗯、好，所以蛮有意思的，蛮值得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书、嗯、那我想你刚刚提到这个远距工作，
谢谢，
你第一项工作就是行销人嘛，做客户经理，那是你的正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居家工作？本来他就是一个在家工作的 position 吗、
嗯、
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嗯、对，完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嗯、其实这是我的第二间在英国待的公司这样，那第一间就是传统的那种，就是一定要在办公室上班。然后那间公司在因为我在那间公司是2015年待到2021年，然后中间就有经过疫情。可是因为疫情的那一年刚好我是在产假，那时候我女儿在疫情那一年出生，她是疫情宝宝这样，所以我那一年其实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我有一个转折，就是刚好也是我的育婴假，然后刚好又遇到全英国因为封城的关系，我们全部都是居家工作嘛、
嗯、
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我可以去慢慢适应，从本来很忙很忙，后来变成渐渐的就是重心是转移到我自己的 business 这样，然后再来从一定要在办公室转到可以在家里工作。其实我有一个比别人更长的时间，就1年的育婴假时间去做这个转折这样。那个时候我虽然还在前一间公司，那我不用回去是因为我在育婴假嘛，可是也在这段期间我被一个英国的猎头找到，然后他跟我说有一间公司现在在缺人，那他比较远这样，大概离你家大概1个多小时，然后要上高速公路，你愿不愿意考虑？但是还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就业务扩张，从40个人扩张到80个人，所以他其实办公室位置坐不下、
哦、
所以他其实是他现在他几乎是完全远距，你就不用进去，虽然他离你家比较远，你要不要考虑？那因为其实我这个人其实我不太喜欢通勤，一般如果通勤超过，因为去就1小时嘛，那回来就是2小时这样。其实我不太会考虑那种通勤时间太长的工作，可是就是因为他跟我说是完全远距，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心动，所以我就答应那个猎头去试试看这样。
嗯，
结果一面试就上了，所以呢，我的第二份工作是我进去的时候，我那个合约就是完全远距，就是不需要进办公室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是2021年，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已经2年半了。
了解，哎，你讲到这个，我岔题一下哦。所以我好奇在英国找工作跟在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像你刚刚讲你的这份工作是透过猎头公司介绍，然后你去 interview、
嗯、
这个过程乍听下跟台湾差不多，有没有什么你经验中觉得值得一提，就是在台湾找工作、在英国找工作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其实我、嗯、因为我现在职涯导师嘛，我就会跟所有学生说，如果你想要在海外工作，不管是欧美啊英国，其实有猎头会非常非常的有用、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猎头是怎么样运作嘛，就是他如果帮企业帮雇主找到人的话，他其实可以抽佣金的。
对，
所以他一定是理论上他会希望你的薪水谈得越高越好，这样他佣金就越高嘛。
嗯，
那还有就是第二个资深的猎头的话， 他一定是比你更了解这个公司，所以他可以给你很多 insight， 他会跟你说到时候面试要怎么准备，然后这个公司最在乎的是什么，这个职务 他们看重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企业的文化又是什么，他会帮你做interview 的练习，
因为你上了他也有利益，对，是利益，就是 partnership 的关系。
对，而且你就想一个你就如果你是雇主的话，如果有个猎头去帮你推荐这个人的话，跟这个人主动自己去投一定是有差的嘛，有猎头推荐你会觉得说哎，那他应该就比较有 credibility 这样子。所以其实我都跟大家说，在英国找工作其实人脉很重要，其中一个人脉就是猎头。那我刚刚有讲一个关键字嘛，就是要资深的，因为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刚出社会的猎头，他可能比你还搞不清楚状况，那种猎头我也是有遇过，那种你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然后也不用太去理他提供的职缺。我那时候这个猎头他大概五几岁吧，他是那种一看就是那种很老练那种，所以他那时候跟我推荐这个公司的时候，我有跟他讲说其实我的薪水是那个公司开出来大概可能要再多大概几千镑这样子。
对，
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没关系交给我，他就去谈，这样最后真的就谈成这样。所以无论是谈薪水或者是帮你面试做练习，我觉得有猎头都会跟你自己单枪匹马去面试是差很多的，所以大家请善用猎头的资源。
那我再追问一句，你是怎么遇到这么好的猎头？
哦，就是要感谢这个LinkedIn 啊，他是在 LinkedIn 上面找到我的。对，我其实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刚刚讲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是在休育婴假嘛，我没有很大的这个动机要转职，因为我在我之前公司待了六年多快要七年，其实我在那边待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就是舒适圈这样，我根本就不想走这样我跟大家都很合，然后工作的内容客户什么我都很喜欢，我根本不想走。但是那个时候是我的猎头他就自己找到我这样，然后他跟我说这个公司因为可能规模比较大，然后这个 turnover 也比较多，所以他可以 offer 薪水是比我之前公司高大概40%-50%以上吧。他说你要不要挑战看看，然后那时候就突然惊觉，我在一间公司，我英国第一间公司待了六年多，我都没有换过这样子。因为在英国跟台湾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是你一个履历上如果同一个职位待了两三年都没有换，人家其实觉得你有点奇怪，
反而会质疑，对不
对？在台湾人家会觉得说哦，你忠诚度很高很好，可是国外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去不了别的地方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你一直在同一个
欧美人他们是这样想的。对，
对，我那时候才惊觉说哎，那我应该要试试看，虽然我以前的公司也待得很舒适啊，也都很愉快这样，可是我如果一直在这边这样子就难道一直待到养老吗？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说好，那有机会，然后又是远距，我就试试看。因为那个阶段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习惯远距，虽然我还没有，其实那时候心境是有个转折的，我没有打算要变成一个永久的远距工作者。我后来是因为加入这个现在的公司，因为我知道我要开始远距工作，我才自己买了书桌啊，然后就是一些家庭办公的工具，然后打造了我自己的办公室，这样其实还是有点差别。
嗯，所以总结一下，第一个，你的 LinkedIn 一定要好好的写，写了之后就有更高的机会遇到猎头，一定要选那个资深的，有了他就会努力的帮你促成这个新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分享，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用 LinkedIn 的人还是少，然后呢台湾很多的上班族都觉得我一定要去当什么 CEO 啊什么的我才要找猎人头，其实不一定啊。这两个那个门路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分享。那我继续想回到你刚刚讲那个远距的话题，所以第二份工作就蛮棒的，都是在这个居家办公，然后你觉得很开心，这是一个加分。可是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不一定是加分呢，因为像疫情之后，我也遇过很多朋友，他们在家里上班了半年一年，受不了了，想要回去。
对，
因为很多人说在家里这个早上发完 email 或是开完视讯会议就穿着睡衣回去躺平，然后一觉醒来已经晚上七八点，发现事情都没做完，然后这个看起来好像很悠闲，可是心里的压力非常大，很怕突然间老板又找他又干嘛的。最后他们想一想就说啊，算了还是回办公室好了。那有一些人是怕寂寞啊，一个人在家里工作怎么样都很难专心。其实我有一点这种，就是我喜欢跟大家一起坐在里面，就算不讲话我也会比较有工作的动力。 那可是看来你是可以一个人在家，可是你的个性好像又蛮活泼外向的，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远距，什么样的人适合要去公司啊？
对，我必须要承认远距工作非常吃人格特质，这是真的。那就像刚刚讲个性是一个，因为其实我书里面也有提到，自从欧美开始在2020年强迫大家远距工作之后，其实心理问题是一个很重要，就是 HR 所有的 HR 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这样。因为很多人是因为一整天都在家里，尤其我们说的是真正是封城，根本不能出门，你就一整天都面对自己，要面对一个荧幕，这样其实是真的对心理健康很不好。所以这个当然是跟个性是很有关系，有些人是可以克服这个孤独感，有些人比较不行，这样。那还有第二个，我觉得跟生命历程也有关，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嘛，其实对我来说在家里是比较方便的，如果学校有什么问题，幼稚园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马上去接送。可是如果我要进公司的话，就变得很麻烦，这样。而且我小孩年纪还小嘛，你看他现在三岁，那我刚开始远距的话才1岁多，这样。所以真的是生命历程来说的话，也是比较适合有小孩的人。然后年纪稍微是在我这种三四十世代，我觉得二十几的人其实不太适合，因为他们其实是正在一个职业发展阶段，他需要去多认识人、多接触人、多建立人脉。他在家里他没有机会去建立人脉，其实是不适合年轻人的。
对，
那老一不是老一点，就是说
资深一点的，
资深一点，可能就是小孩子都长大了，就空巢期，我觉得他们也是需要比较去外面，这样，就是去跟社会接触，这样。反而是我们这种卡在中间二三十世代，我觉得其实我身边很多人很 enjoy 远距工作，都是因为他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比较卡在中间，然后有家庭的责任，这样，这种人是比较适合。那还有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讲了我有五个身份嘛，就是因为我常常要，你看像我。其实我现在在跟你录音，其实我是在上班，这样就是我可以同时间很弹性运用我的时间，我可以写专栏啊，写书啊。因为其实英国是这样，它虽然是从早上9点 hire 你到晚上到下午5点半，其实中间是有一个小时的 unpaid 的这个 lunch break， 你可以自己妥善运用，你要做别的事情，你要去散步，你要怎么做都可以，这样。那如果我是在家里的话，我就可以更弹性运用这个时间，这样子。而且其实行销工作 Brian 你应该也差不多，就是有时候我们是有忙季跟淡季的嘛，那淡季的时候那个时间就可以非常灵活运用做自己的事情，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非常如鱼得水，然后因为我有自己我的 side business， 这样。所以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跟人群接触。我自己觉得只要你是一个很有纪律的人，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又可以克服心理上这个很孤独的感觉，其实你是很你会很适合远距工作的步调。
那我们可不可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反过来说，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比较喜欢跟着团队一起走啊，比如说诶老板叫我做什么事，同事叫我做什么事，然后我很愿意配合。可是你把他一个人放在那边，他没有像你有那么多 side project， 自己还找时间写书啊，还接案子什么的。像这样的人可能也许远距真的就不是对他带来那么多价值，是不是这样讲？
对，就是如果你本身没有其他的 side business， 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就是你的斜杠的东西的话，其实是不是远距就不是那么重要。还有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我刚刚讲自制力不是很好的人，你一定要有主管在旁边跟你说今天一定要达成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你会觉得远距很痛苦，因为你等于说你自己要去督促你自己。可是我其实不用，因为
你有太多事情要做，反而是去公司上班会这个减少你的弹性，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前提是因为我的本业我还是有顾好嘛，就是我老板交办我的事情，他都不用来督促我，不用来盯我，我自己都会时间交。其实我那时候2021年开始变成远距工作者的时候，我一直有感觉，就是我很像我老板的 supplier， 就是我是一个供应商。
对，
他虽然付我月薪，可是他完全不用管我在干嘛，他只要交给我这些案子，我都会如期的完成，就有一点那种感觉。这样，你要自制力要很高。那其实这个能力训练起来之后，你去 run 自己的 business， 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他那个原则跟逻辑都是一样。
其实真的远距工作可以算是训练自己成为一个独立工作者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过真的第一个是人格特质，也要看你自己对自己工作的期许。我想跟你确认一件事情，你自己在远距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更常主动去找老板报告？
会啊，
一定要，对不
对？
你也认同吗？
对，
很多人都说这件事情很关键，因为像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前上班都养成习惯嘛，东西做，老板会来问，哎 ，Brian， 你这做完没有？他问来问我了嘛，我再跟他报告一下。可是远距绝对不能这样，老板突然如果他主动要跟你开 conco， 通常事情已经大条了。你一定要主动自己，好，照三餐该你觉得他差不多什么时候他该了解，你自己要去跟他报告。
对对，其实我觉得远距工作的雇主的老板哦，其实也是蛮吃他们的个性的。如果你是那种微观管理的人，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让你的员工远距工作。我的老板，我的直属主管，他其实就是那种很佛系的那种。他其实他是公司的 managing director， 他是大老板，然后他直接管我这样。他根本，你想他那么忙的人，他怎么可能有时间盯我？一定就是我自己主动去抓着他，跟他说报告，说这件事情怎样怎样，然后我有什么问题需要什么协助，都是我主动找他。那除了我们是每两周会有一次的 one on one， 因为他本来问我说要不要一周一次，我还跟他说不用啊，两周一次，因为你也知道我有事就会直接找你，根本不需要每周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员工自己很积极的话，然后老板又愿意下放，就不要那么围观的话，其实这个 team 会 run 得很好。
对，其实我自己当老板我很清楚，老板都是不得不把时间花在那个比较麻烦的员工身上。如果你已经都 OK 了，你都自律，他最好就不要都不要管你最好，对不
对、啊、
manage by exception 嘛，就是管那个有问题的都是这样子。
对、啊、对对对。
那我附带一题也好奇问一下，你老板曾经找你约这个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一次的 one on one， 在英国主管跟员工 one on one 是很常见的吗？还是几乎是一定要？那他下面管多少人啊？如果一个礼拜每个都要 one on one， 他不是天天在 one on one？
对，这也是一个我还蛮佩服他的，因为他其实是公司的 managing director 嘛，就是总经理，他要管很多管理，就是那种管理阶层的事情，然后他还要直接管理我们这些人。那我是其中一个部门而已，他还有管理我们公司，因为我们公司自己有自己的 marketing 部门，就是去 promote 我们公司的业务这样，他也要管那个部门人，可能还有一些财务什么的。其实我不晓得他每天花，听起来他应该就是每天都有在做 one on one， 可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你老板，我们老板是不随便取消 one on one， 有些老板会因为太忙了就取消 one on one， 我的老板从来不取消 one on one， 我都不晓得他怎么做到。那但是也我要提，其实我们的 one on one 都非常快，非常短。除非真的有事情的时候，就是会讲大概半小时，不然平常都是十几二十分钟，就十五分钟就讲完这样。因为就是一些
你们聊什么？通常
就是如果有什么业务上的问题，我觉得需要他的帮忙，或者是我自己的职涯规划问题，譬如说我两周前我就问他说老板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变 part time 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在 one on one 的时候跟他讲，我猜他应该没有料到我会抛出这个震撼弹这样。但他也是说哦，反正公司就是有一定的流程，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有这打算的话，你就跟 HR 提出你的要求这样。因为英国的法律规定是，其实所有的员工都有权利要求从全职变成兼职。但是老板不一定会答应啦，就但是他你是有这个权利可以要求。还有疫情之后有第二个变化，就是所有的员工都可以要求远距工作。那也是一样，老板不一定要答应，可是你可以要求，就是两个英国的劳基法没有规定的，员工可以提出要求。
可以提出要求，可是雇主没有一定要答应。
对，他没有一定要答应，可是他需要有很 solid 的原因去拒绝你。如果他不让我变成 part time 的话，他要。对，只有所以我的结果就是他答应让我 go part time， 因为我们的 team 里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例子的，所以他如果不答应我的话，就是有一点就是不公平嘛，就是那为什么别的人可以，那我不行这样。然后也顺便提一下，我在提说我要变成 part time 的时候，我顺便就跟他说啊，那还有那个老板，你觉得我可以变成因为我们公司有在今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政策的改变，就是从完全远距变成要混合远距。那混合远距的意思就是说，全部人每个就是还是要固定进办公室。然后我们公司的频率是一个礼拜一次，所以一个月是四次这样。所以听起来就是还好嘛，就是
去一天。
对，一个礼拜一天这样。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还好，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就是因为远距
那天特别痛苦。
对，而且因为我刚刚讲，因为我是要开高速公路，那英国有一条高速公路叫做 M1 嘛，就如果翻成中文就是国道一号，就是最逼子的那条路，这样那条路很容易出车祸。我曾经就是在上面被塞住，就是动弹不得两三个小时这样，所以我就问老板说，我真的我试了，我从一月到二月我试过了，一个月虽然只要进去四次，可是我觉得非常痛苦。然后我可以用这些时间，我就给他很多例子吧，我说我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开会，去跟客户见面，反正我的客户也都远距啊，就在美国加拿大，其实我没有必要进公司。然后我的 team members， 我的 coworkers， 我也可以用远距的方式协作很好。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变成 part time， 同时也回到之前完全远距？然后他也是一样，他也是可能没有预料到我会在 one on one 跟他讲这个，他还是说那你就一起写一个你的 request 给 HR 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在两个礼拜后就通过了，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可以变成 part time， 然后也可以完全远距，只是这个时间还没有，就生效时间还要在讨论细节当中，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但是就是有这个转变啊，就是刚好在这个我们的访问前刚好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说顺便。对，所以我又从一个混合远距，就一开始完全远距，后来变混合远距，现在又回到完全远距工作这样。
嗯，因为你觉得这可能才是最适合你的一个节奏嘛，对不对？嗯，
对啊。
哎，那你你刚刚讲到有个身份，你自己创业是开了一家 PR 的公司，
对，
你可不可以聊聊这一块？因为你的工作是一个 full time job， 然后你又要带小孩，你自己还有自己的创作。然后你还帮别人辅导人家的职涯教练，然后你居然还自己开了一家 PR 的公司。
对，
附带问一下，这是你要申请 part time 的原因吗？还是是跟那个无关？
其实跟这个比较没有关系，因为我比较算是结案，就是那个因为结案就比较不是很比较不稳定嘛。那主要是职涯教练这个部分让我决定要变成 part time， 因为我的学生很多，那我现在都是用下班后或周末的时间，我觉得已经负荷不了了，我想要有一些周末时间可以跟我的家人相处，所以我决定如果变成 part time 的话，我就可以用那个两天多出来的时间去 coach 我的学生这样。那 PR 公司这个事情是这样，因为其实我昨天正在听你讲那个每个人一生都要有一个结案的经验嘛。
对，
其实我觉得我虽然不是刻意去接案，可是因为我的工作我是在行销公司当客户经理，就有其实有点像 project manager 这样，只是他是在行销公司这样。其实我们就是从头到尾要一条龙的去我们是第一线嘛，我们是要面对客户的，然后也是第一线去要去协调公司内部的这些资源这样，就是很像专案经理这样。那我这个工作我做了很久嘛，就已经超过十年了，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是知道怎么样去 run 一个不管是行销案或者是 PR 案子，我就是知道怎么做，因为我做很久。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后来决定要创业的时候，我决定那我就试试看这样。而且还有一个背景是我第一本书里面有写说其实英国人是比较保守的，那我其实在职涯这么多年，在英国这样十年，我其实发现其实英国人还蛮他觉得蛮麻烦的，就是跟不是讲英文的尤其是那种来自华语世界的客户沟通，他们觉得蛮麻烦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很保守，不了解华人的文化，然后二方面是可能他们就是觉得有什么时差什么很麻烦这样。所以我其实职涯历程中有很多台湾的客户啊、企业啊或者是政府单位有来跟我咨询过一些在英国做行销案或公关案的机会，可是都被我那时候当时的雇主就是他们就是打枪了，就是没有什么意愿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商机，说那你们不接那我来接啊，而且我就是知道怎么做，因为我这就是我的本业，而且这是没有利益冲突的，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不要接嘛。
对，是他不要，
因为我不是跟对我没有跟他抢客。我觉得你在英国创业，如果你同时像我这样业内创业，其实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你不能跟你的这个
绝对的这个很重要，
对，有同业竞争的嫌疑，这是很严重的这样。那我那时候挑的这个产业就是跟我在做的就是我的雇主是没有冲突，没有利益冲突的，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决定那我就来做这样。然后做了之后也是像你昨天那个节目里讲的那个成就感是很难形容的，因为那是你自己，当然压力也更大，责任更重，因为这是我一个人要扛所有的责任嘛。可是那个成就感就是跟你去帮别人打工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是真的。
对啊，所以那时候2019年注册到现在嘛，已经五年了。
哇，也五年，2019到现在。
对。
那我好奇，像你自己同时也是公司的负责人，然后你又在公司上班，你需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主管吗？
因为是2019年嘛，所以我是2021年才进现在的公司，他们其实已经知道。对，这个不是后来才发生，他们已经知道，而且他们也知道这是跟这个业务没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要分两种，因为如果你是进公司前你就有自己的 business， 你要让你 HR 知道，
对，
那他们原则上他们会 hire 你，就是他们就会接受嘛。那如果你是在这个公司工作期间突然间自己去注册这个公司，其实理论上说你是要跟你的主管讲一下的，因为如果被他们发现这样就很尴尬这样。那原则上只要不是跟你现在的雇主有同业竞争的关系的话，其实他们都不会有什么意见。这个风气在英国非常非常的盛行，我的同事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自己有注册公司，
对，
只要你不是抢公司的客户都没有问题。
对，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周围也蛮多同事都有自己的公司，
啊，
甚至他们有的人还是公司把他的薪水钱打到他的公司账户里，
啊，
公司也可以这样做。 对，
对，其实我本来还有这个打算，就是我那时候跟公司提出我要变成 part time 然后要远距，我其实有心里有一个打算，就假如他们说 no 的话，我就想 propose， 那你就把我当成 supplier， 反正我也有公司，你就 hire 我像你在 hire 其他 supplier 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是我们现在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找工作，我们把它想成是找收入，
是
就是你的老板其实也是可以是你的收入来源之一，
啊，
就是你的正职工作其实也只是一个分支而已，你要去拓展你的收入的来源。其实我后来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认份的上班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创业，因为台湾的环境就是很，我觉得跟欧美比的话相对安全，可是我发现欧美不是这样，你应该也听说过很多什么动不动就裁员 啊，
啊，
无预警裁员。其实我在英国的进行销公司的第一年就发生一个很大大规模裁员，我虽然没有被裁到，可是真的我有点吓到，
啊，
这
个太多了。他们都说住在美国欧洲一辈子没被裁员几乎是不可能，一定是个废物。
对
很多人反而说你居然在一个地方都没有被裁员，那你一定是进到什么很奇怪的公司，很烂的公司。
那我应该就是那个极端少数，我没有被裁员过可是我那时候我的震撼就是，哦，原来会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求生的意思就突然冒出来，想说我一定要去分散这个风险，我如果我突然间被裁员那我要怎么办。我那时候就开始想说那我一定要有自己斜杠的可以养活自己的能力，所以那时候开始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写部落格，开始从上面，因为我如果没有在脸书上经营这个粉丝页的话，其实我后来根本也不可能变成职业教练。其实我真的觉得是我做过最对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因为那一次公司的裁员事件之后，让我觉得说还好我有写那个，我有经营部落格，我还好我有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 personal brand， 就是个人品牌这样。所以后来我其实现在裁员什么我都很平常心，我就觉得那只是我的收入之一突然间断掉，可是我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对，我觉得讲这段非常非常非常精彩哈，因为这也是真的是一个心态的转折。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你永远会觉得我是一个螺丝钉，一定要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团体雇用我，我才能发挥我的价值。其实在商业的时代里面有很多很多种可能嘛。其实我觉得像你讲的也对啊，你在公司上班，如果合作这方面啊不是你想要的，说不定他也可以用这个外包的方式来雇用你啊。对
啊，
对，像这些事情在国外都是很普遍的。可是呢，相对的，你要能享受这样的弹性，你自己也要扎扎实实拿出本事来，对不对？
对，
否则的话，人家为什么要？其实他如果用外包的钱，外包的方式雇佣你，钱其实费用其实是更高的，对不对？因为你会有这个 profit 嘛，对不对？可是，
对，
那这时候你就要证明自己，你有这个价值。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美国英国工作让我给我自己啦最大的启发，就是你真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对，
要去经营。然后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现实，可是我们天天都在想我一个小时跟这个公司拿多少钱，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给他超额的价值，你常常会想这件事情。可是像我以前在台湾上班的时候，真的想的就是我今天做完然后我可以准时下班，你不会去想我一个小时到底值不值老板给我这个价值。可是你自己开始接案，你就会开始思考这种商业的
事。
对
对，其实我昨天听到那集我也很想要很有感的一点就是时间这件事情，就是我开始自己接案然后自己创业以后，我真的发现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 不是一个口号，
对，变得非常具体，它可以算出来的。
对，兼职不是兼创业的人跟、接案的人，时间真的就是他的成本，唯一的成本。
对，
就是你的所有的 idea， 所有的工作都是从时间来的，所以你会特别的去很妥善规划你的时间，因为那就是你的收入来源。
对，
所以我每次都觉得，我记得我的老板跟我说，哎，你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你开会非常准时，你应该是我们全公司开会最准时。每次那个会议时间什么，譬如说是五点好了，4:59，我就会已经上线这样。他让他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他每次就是觉得说我就已经上线，他就不能迟到这样。可是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在接案吧，我知道时间有多重要。如果我耽误了我这个会议，我下一个会议那不是就一直会被耽误吗？那我一天如果有三个案子的话，我不可能这样一个耽误一个这样子。所以你开始接案开始创业以后，你会更看重你的时间，然后这也会帮助你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工作者。
我觉得这中间最大的差别真的是那个时间感真的会完全不一样。像我昨天还跟我同事讲，那个我们公司一个同事嘛，他为了要跟我解释一个事情，他写了一篇很长的 email， 然后我看到那份 email 我就皱眉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就上来跟我讲，一分钟我就可以做完决定就解决了，你写这封 email 可能要写十分钟。我差点间就跟我的同事说，你上来跟我讲。你知道我大概可以理解，可能同事会觉得，哎，这个我写个 email 好好跟你讲不是比较正式吗？可是我们这种人就会想，对，同样一件事，
啊，
你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你多一分钟都不值得。对，
对啊，其实我有发现那些高阶主管我在英国认识的，他们回 email 都是非常简短的。
对啊，非常短。对啊，然后开会也非常快。
对，
对
啊，
因为他有时间感。对，这个是我觉得，所以我才写那篇文章，我就鼓励大家就接案哈，接案你会有一些不同的认知。对，
真的真的真的。
那哎，我觉得蛮好玩的。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蛮积极的人呢。就是在英国人生地不熟，你慢慢一步一脚印的，好创造了自己的事业，也抓到了你一些优势。而且我觉得你蛮了解自己的优势的。就像你刚刚说，哦，你在以前雇主那边看到很多跟华人圈有关的案子，他们都不接。哎，你觉得你可以来，然后你又这个发现，哎，你会写东西，你可以写，好，你就开始努力去写作。你是怎么样？这个问题可能对你来说很容易啦，可是我想帮我的很多听众问，我很多听众尤其是年纪很轻的哈，他们有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可以做什么，然后自己有什么优势是别人没有的，你是怎么样发现自己特别擅长的地方？
好，我的背景是我在还没有开始做公关业的时候，我其实是记者。
Okay.
我有5年的做记者的经验，然后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很会写作文的人，我就是那种作文很好，我曾经有那种什么全国中的时候台北市国文进士，我是第一名那种，就是我就知道我就是很会写作的人。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那时候我其实开始写部落文，是因为我那时候刚生完我第一个孩子，然后在家里非常无聊，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然后我很无聊，我就跟我妈说，妈，你知道吗？我要创业，然后我要创什么业呢？就是我要写东西。我要写，对，因为那就是我自己很清楚，那是我的天赋，那是我的专长，我本来就是一个很会写字的人，
对，
要不然我就不会是记者嘛。所以知道自己的专长，其实就是要了解自己，从过去的职涯背景中去了解自己的专长是什么。你如果有一点多少3-5年的累积，你大概应该会知道我比较擅长什么。那如果不知道的话，这时候不好意思打下广告，其实是可以找职涯教练，他从一个第三者一个专业眼光去帮你分析，说你其实从你悲伤你过去的经验，然后跟你的这些技能，其实你比较适合做什么什么。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你们不是在说要了解自己的天赋与热
情
吗？天赋其实是自己可以，你自己可以有意识到你是比较擅长什么的，那热情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你是真的非常 enjoy， 甚至没有人给你钱，你都会去做。像那时候我经营我自己粉丝也没有人给我钱，那时候一开始也没有业配，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就是喜欢分享，我自己就很清楚知道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对，
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多想，觉得反正就是一个没有，对我来说是没有成本的事业，就是开始经营部落格，开始写，然后分享之后，我就发现很多 follow 我的粉丝都是在英国找工作人，他们发现找工作真的太难了，所以我想说，哎，那我去回馈他们，因为 这么多人支持我，那我要怎么回馈呢？就是写一下找工作，我自己找工作的分享嘛，经验分享一下。结果就开始写了之后，我就发现，哎，真的，真的就是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因为有跟粉丝互动过程中，就发现哦，原来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后来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开始访问各行各业的人。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是做行销的，如果我的粉丝是做譬如说金融业或法律好或科技业，那我就不知道吧，那我怎么帮他们呢？就只好去访问那些产业的人这样。所以我开始访问这些产业人之后呢，也因为这个关系我认识很多创业家，在英国创业家，所以才开始打开我那个想要创业的念头。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同温层真的非常重要。
对，
为什么后来会变创业家，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创业家的同温层嘛。那这个历程其实是冥冥中就是他自己有他自己安排，可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要踏出那一步。因为我那时候如果没有开始写部落格，我就不会知道说哦，原来耕耘职涯这一块会是对我的粉丝有帮助的。那我如果没有开始访问开始写职涯的部落格的话，我就不会认识这些很优秀的各行各业的精英跟创业家，后来我也就不会创业。
对，
所以这每一步都是联动 的。那这个其实起心动念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天赋热情在这边。那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年轻人你可能还是很年轻，然后不太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先找出那个你很擅长做跟你很喜欢做的事情，他会带你去一个地方。不知道什么地方，可是以后你就知道了。
对，你刚刚这一段真的就是那个 Steve Jobs 在 Stanford 的演讲的这个 Mojo Reader 版本。真的，他讲的就是啊，就是 connecting the dot，就是你人生有一些可以贡献的，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你就拼命做，你先不要管我做这个是不是会赚钱，有没有用，它就是累积下一个小点，当你累积足够的点，你会发现他们突然间其实是连成一条线带你到现在的地方，真的是蛮神奇的。我觉得他那个演讲讲得非常好，我也从你身上，从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身上都印证到这件事。对，我觉得超棒的。那我也好奇，你刚刚讲到职涯教练，顺便也多问两句好了，你现在职涯教练接的案子都是什么样的同学？是大部分是台湾去英国发展的人吗？还是说纯粹在台湾的也有呢？
大概一半一半，就是应该说在台湾的学生有很多是那种想要进外商公司或是已经在外商公司了，这种人会来找我，或是已经在英国了，在英国念书啊，或在英国有一个什么打工度假签
OK，
他们觉得在英国找工作非常困难，这也有，但是也有很多是跟台湾或英国都没有关系的。我有那种马来西亚学生、新加坡学生什么瑞士，我有个学生是他是马来西亚人，他不会讲中文，然后他在瑞士工作，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所以我们是用英文上课这样
OK，
然后也有在瑞典、芬兰，很多就全世界各地，美国也有，就是网络的力量真的是很神奇。其实我也不晓得他们是，好像都是因为有 follow 我，然后有一些是什么朋友推荐这样子。
对，
然后那个年龄层也是哦，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都有，因为其实职涯迷惘是每一个阶段的人都会有的，不见得只是年轻人的专利这样。
对，
所以从这些人经验中，其实我自己我开始变成职涯教练，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的学生里有很多高材生，你知道台大就不少几个，然后博士生有至少三个，然后他们我记得我有一个学生是那种后台工程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我教他怎么样改履历跟求职信好了，他直接开后台用，就是自己在那边打那个写那个 script， 你知道，他说天哪，这个人他就那种 computer science 的博士 PhD 这样，然后他在这么优秀的人，然后他们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这样，我真的觉得天哪，我怎么有这种荣幸去 coach， 你知道 coach 那种很聪明的人，其实你的成就感是更高
的，没错，真
的
是这样。
天哪，对啊，
其实我发现有蛮多。就是因为他很优秀，他对自己人生很有企图心，他反而更会去找专业的职涯教练给他一些方向，因为他专业归专业，可他不一定能看到职涯整个大局嘛。对
对，没错。
我觉得蛮哦，所以你其实接这个职涯教练都有机会，就是不一定是台湾或是英国的。我以为你是专门服务在英国的台湾人，看来你的这个触角其实非常广。
对啊对啊，其实只要你有职涯问题，就某个地方卡住了，都是可以来找我这样。那当然就是因为我的背景的关系，比较多的比例是在英国的，尤其是从事行销的人是稍微多一点，可是也不是说就没有别的产业。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职涯导师他在给大家建议的这个方法跟原则，这个因为我有上课嘛，其实那个逻辑是 适用在任何一个行业。
嗯，
其实它就是教你一套方法，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职涯瓶颈之后，就有点像你在做专案这样，其实它是有一个流程的。
对，
然后它其实有一些方法，然后因为还加上我自己的经验这样子，因为我已经你知道也四十几岁这样子，就有些人生的历练这样子。像譬如最近有个学生，他问我说：“我想要跟老板争取加薪，你可不可以帮我
？”OK。
然后现在就得到加薪了，老板还问他说你想要开多少，就是你知道我自己都觉得有时候觉得哇，我是真的有帮助到这些人，他的人生是因为上了这个课改变的，你看他有加薪或者他得到一个新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在行销里我没有办法得到成就感，我可能帮一个跨国企业赚了就是多赚卖了几台车这样子，可是我没有真的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欸，可是职涯教练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生命，我觉得非常非常 rewarding。 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子虽然很忙很多角色，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 balance， 就是我有各式各样的成就感，就是然后我也从一个经营事业的角度来看，我其实也分散我的风险，就是职涯教练比较是 B2C，
对，
好，那做公关比较是 B2B， 所以其实也是有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思考在里面啊。我觉得当然前提就是说你时间管理就要这边就要特别抓紧一点，因为我每个人都是24小时，可是我感觉好像要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这样子。可是就是其实就刚刚讲的原则，如果你真的很看重你的时间的话，然后你非常有效去运用它的话，其实你想要做什么同时要做两三件事情，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只是你怎么去运用那个时间这样。
我最后想代替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听众来问你一些问题，听看你的看法。你赞不赞成斜杠？如果想像你一样成为一个斜杠者，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嗯，好，在目前斜杠其实是看人，有些人是他的人生追求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下班以后就可以去追剧什么的，这完全就是 OK，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追求，就是很好很棒，我觉得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是像我这样的这种天生，我都说我自己是劳碌命，我就是空不下来我空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恐慌。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或者是你其实是很喜欢学习，你看到比如说我看到 Brian 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么多事情，那我也很想要跟他一样。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动机的话，我建议你去试试看斜杠，因为你如果没有试，你就第一个你不知道你适不适合，第二个你不知道你的能力是不是可以斜杠这样，你没有试你不知道，所以去试试看。然后如果你真的开始要斜杠的话，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你的时间分配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好，你可能要牺牲一些东西。譬如说你知道我多久没有看电视吗？我只看新闻的，因为我没有时间看电视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boundary， 就是人是不可能一直燃烧的，你如果一天24小时，然后一周7天一直这样工作，你会 burn out 很快。你要给自己设一个界限，就是好，我虽然斜杠，可是我每周我至少有一天，甚至半天都可以，就是要有一个时间是我就是躺平，什么都不做，就是做我想自己做的事情，一定要有，不然你会很快会 burn out。
这个叫主动安排休息时间，对。而不是忙完了才瘫在那里，是自己就要主动去安排。
对，
對
这个我试过，就是不间断工作，就最后我就 burn out， 然后就物极必反。我大概有一两个礼拜，我就这样子躺着，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最后一个真的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有一个后盾。那这个后盾，譬如说像我的后盾就是我先生，他真的很伟大。我在做这么多事情的同时，他帮我顾小孩，他是我们家的厨师，他做一天的三餐这样。那如果你是单身的人，你可能没有其实我讲的后盾也不见得是一个人啦，可能是一个心灵的后盾。你有一个导师，有一个家里有个长辈，谁谁谁，
一个支持的群体，对。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一个人斜杠的路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每个人的路程都不一样。你所以我才说我要去建立那个同温层。如果你想要创业，先去认识这些已经创业的人，
对。
然后多跟他们交流，你要有一个 support group，
对，
就这三点。
那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常常我被问到的，就是现在台湾也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他很想尝试做数位游牧，或者是出来接案，或是做艺人公司，可是他很害怕，因为他知道没有了固定的薪水，外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又很想去，然后就他在这个过程中又恐惧又期待又怕受伤害，中间煎熬处在这样子不上不下状态的朋友，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些鼓励或是建议呢？
可以啊，因为我就是这样啊，因为我那时候、
你也会哦，我以为你义无反顾就冲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我到现在还在上班，我是业内创业，因为我的情况是我有两个小孩嘛，然后你知道小孩很贵这样，
对，小孩很贵，
然后我有房贷
嗯，
所以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像我那些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就是裸辞嘛，然后 就去创业。我从来没有裸辞过，到现在都还是只是从 full time 转成 part time 而已，我都没有放掉我的正职工作。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考虑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需要用二分法去看。
对，
人生你们不是也常说吗？人生不是只有一个选择这样，其实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要放弃现在工作你才能创业呢？你为什么不试试看？譬如说像我好了，如果真的时间不够用，就先试试看转 part time 嘛。或者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时间比例的分配的问题。我一开始的时候80%的时间放在我的这个主业上，20%放在我的斜杠，现在是有点快要变成50-50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你是可以慢慢调整，可是没有人说你一定要放弃 A 才能做 B。
没错，试着去找到更多的选项，而不是说硬要在眼前啊，非黑即白选一个，对，这是很重要。其实我觉得，虽然台湾没有像欧美国家这么的弹性、这么先进，可是其实机会还是蛮多的，还是蛮多的，可以自己去试着谈谈看。好，那非常谢谢这个 Moja 这个读者太太，哇，我觉得你今天讲的真的超棒哎，而且这个很多很经典的问题，你都给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哈。那最后，我还是蛮好奇你的职涯教练服务。因为你的职涯教练服务不是只服务英国人嘛，你其实你对台湾或是想要出国工作的这些伙伴你都提供了很好的协助。可不可以，如果我相信蛮多听众听了到这边应该蛮有兴趣想跟你有进一步的交流，要怎么找到你或是怎么样去参加你的服务？
欢迎大家去脸书上搜寻读者太太在英国，这是我的粉丝页，那就直接可以私信到粉丝页，我们可以很初步的谈一下这样子。那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以，不要觉得害羞什么，就是我刚刚讲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踏出去的第一步，每个人都有迷惘的时候，你踏出去寻求专业的协助，这样子你知道后面才会有那些改变这样。所以就私信我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私下谈一些更多细节这样。
好，太好了。我觉得那我也可以找你吗？
当然可以，我才要跟你请教嘛。不想请教。
非常谢谢读者太太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我觉得这次比上集我自己认为更精彩，因为讲了更多你自己个人品牌创业的一些细微的历程。这也是我最非常感兴趣，也是大家很想问的。那希望有机会你回台湾我们再一起碰面。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新的空间是数位游牧的空间，以后说不定会办一些数位游牧或是个人工作者的一些聚会，希望如果运气好刚好碰上你回台湾，一定要请来。
一定，我回台湾第一个就告诉你。
好，没问题。
好，
谢谢大家收听，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下次见，拜拜。